天地天父主，我们真是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真是继续洁净孩子的话语，洁净孩子的 mind， 让孩子能够所说所分解的这些蒙你的心意，也让弟兄姐妹能够得着。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的话题呢，是一个老话题，应该是那个与神同行啊、这个主题经文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正好查的这个查的是那个先知书，这个经文呢也就是弥迦书的6:8，经文是这样：世人呢，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主题经文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季节，今年也是个特殊的年，是什么呢？4年1度的足球世界杯。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弟兄喜欢看这个足球，可能姐妹有的也喜欢看这个足球。我呢在国内也非常喜欢这个踢球，也喜欢看球。可是到了这个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呢，人们谈论的都是冰球，然后你打开电视基本看的都是冰球的比赛，有的是棒球，还有的呢就是橄榄球，基本呢有时候看不着这个足球的比赛，也就很少，后来也不看球赛了，而且后来也忙了，电视也看得少了。正好这次呢，这个足球赛呢，我说看一看吧，看一看咱们亚洲这几个球队，有日本、韩国、伊朗还有沙特，看看他们自己的球队踢得怎么样。其实这个球队呢还是各有特色，其实坦白从心里讲都踢得不错。不过你看网上那些球迷的议论呢，我发现呢，一到这个日本的比赛或者韩国的比赛，那个球迷发的那些那个意见呢，好像都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好像就希望这个日本输，好像还是希望这个韩国输。我看我说这么多年了，我出国，你想从2001年出国到现在这么多年，这个足球越来越差，中国好像这个球迷也是越来越愤怒。但是呢，你看这个愤怒怀这样的心态，我看也没什么益处，因为人家这几个呢在不停地进步，而中国这个男足呢，咱不提女足，女足其实还不错，男足呢越来越差。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看这个中国的足球比赛，那个时候呢，中国是在亚洲呢找踢不过的球队，大家应该明白我这个找踢不过的球队。那现在呢，我们找什么呢？找能踢过的球队。你看这个差别现在是越来越大。这也让我想起来什么呢？有些时候因为参加咱们整个渥太华地区的这个教会一些的，比如是培灵会也好呀，是这个布道会也好，碰到其他的一些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当中我们有弟兄姐妹有这个感觉。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比较熟的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说呢，我们灵粮堂的这些弟兄姐妹会友们呢，只重视分享自己的感觉，而不注重神话语的分享。这样我开始听一听，我也就摇摇头，也就不说什么。但是有一回我就心里就有不平出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分享神的话语呢？他呢就问我，那你从头到尾完完全全把圣经精读，他说不是说你那种随便的不读，精读过几遍？我坦白跟他说，我说不超过5遍。他说你不超过5遍，他说那我比你读的多得多了。那我也不敢问呀，那我一想人家比我多得多，那我能做的呢，其实就应该就跟这个中国足球这个男足一样，我们与其临渊沐鱼，不如退而结网。那下定决心要做什么呢？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要用功，要长进。我刚信主的时候呢，碰到一个老牧师，他跟我聊天，我问他，因为那阵刚信主，我问他说圣经呢真是有些真的是不太好懂，我即使读了我也不太好懂。这个老人家他跟我说，圣经呢其实说难很难，说不难呢也不难。他就简单用一句话把这个圣经给总结的，他说圣经就是神和人立的约，他说就这么简单。当时我对这句话呢其实体会呢并不深刻，那刚信主，我其实也这里好多刚信主的，我相信比我当时好得多。我刚信主的时候呢，看到那些其实信主很久的那些老基督徒们谈论起圣经非常熟，非常头头是道，其实很羡慕的。而且呢也看到他们常为一些圣经当中的难题呢也在争论，心中就当时就在嘀咕呢，看样子圣经呢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好在传统教会都有主日学，那我能做什么呢？ 就参加主日学，从头到尾，从最开始出信的时候有这个新生活这样的班，然后也是从旧约，从新约，从旧约一步步的学，也是就一直参加学过来。那阵牧师带的也是旧约，就是参加学过来的。那学过来呢，当时其实参加主日学，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觉得很新鲜，这些话题啊，这些讲的东西呢，是我自己读的呢，没有领受到这么多的，觉得很新鲜，也呢，其实没有完全明白，也并不太懂。读经的同时，读经其实呢，坦白说，我自己也是断断续续，并没有说是还能够这种连续的去读，有时想起来了读一读，想不起来了，那个圣经就放在一边不读了。那时候小组参加小组，小组也有查经，但是那个小组查经呢，那传统教会就比较正式了，因为他那个查经是什么呢？比如要查一本书，他会呢有学生有这个学生课本，有教师课本，你参加你就买。当时呢自己买了好多学生课本，针对不同书的学生课本都买了，买了其实后来跟这个圣经一样，就放在那里，也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个完全读完也是。那个时候呢，其实刚信主呢，心中非常火热呢，然后呢福音的基本道理呢也都明白呢，那时候就想能做的呢就是传福音了。当时呢也我们是住在这个当趟呢，住的那个租的公寓里，还没有买房子。那时候碰着这个华人的熟悉的人呢，就跟他们谈论福音呢，在这个那个 apartment 那个大厅里面一谈的时候呢，两三个小时，但是往往是在最后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解释不清楚了，卡在那里，每次呢，就回家挺沮丧，就觉得自己对这个福音和圣经知识的了解不够深，也不够完备，不能够跟人讲得那么清楚。而且那个时候呢，其实服事的时候马大的心重一些，那教会有什么都去参加，比如教会要清理呀，要装什么这个窗帘干什么，立刻就去，就是所有的活动都积极参加，传福音的肯定是也是很积极。那么教会呢跟牧师也就安排我当时呢做什么，做这个主席。做主席呢，那当时想一想，做吧。而传统教会做主席怎么做呢？要去过就知道，开始要做宣召，就每开始之前呢，宣召呢就是读什么呢，读诗篇当中赞美神的话，要挑几节经文要读。我给你举个例子，而且常读的一般是诗篇的96篇。你看他们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当时这样在那儿，在传统教会做主席宣召，基本都是选的这个诗篇里这样的经文去读。那我那个时候呢，每个周日早晨出门的时候非常匆忙，都是出门之前呀，赶紧拿着圣经把诗篇赶紧找哪个话语觉得读起来好，读起来觉得能配合这个，选上几句。那时候我服侍就是这样，坦白的说呢，心里也没觉什么，但是呢后来发现呢，这还是对这个话语上领受不深，而且最关键其实对这个宣召的这个仪式也体会不深。没有想到这个仪式宣召是很重要的，宣告神的名。那当时只觉得是形式，当时其实呢也被邀请参加这个敬拜团。敬拜团因为唱歌唱那些赞美诗觉得很好，而且唱的时候有的这些歌也让你非常感动。可是只是感动，有一回呢，而且是因为在那里常常呢因为这个司琴不够，就有这个说粤语的姐妹呢，她们过来帮忙呢，帮我们司琴，也是这个练诗。那晚上练的时候呢，我们唱歌也唱得挺好，司琴那个也是，但是司琴每次练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很安静，什么也不说，而且呢他每次都在流泪，而且每次流泪呢，我们唱完诗也不敢打搅他，我们就走了。有一回呢，我们因为之后还要开会有其他的事情，我才发现那位姐妹一直在司琴那儿，她一直还坐着，我们都走了，她还接着弹琴，她用半个小时把她心中那个感动呢慢慢的来平复下来。那时候让我看完了，我才明白，哦，我自己这些侍奉是参加敬拜也好，领诗也好，是做主席也好， show off 的心太过强烈。坦白的说，我那时候还年轻，别看我现在好像是半百了，那时候还年轻，30刚出头，年轻。 但是强烈的感觉到自己在话语上跟生命上的差距。那怎么提高呢？那当时教会正好组织什么读经活动。读经活动大家要熟悉圣经就知道呢，一天你要读三节经文，不是读三句话，三节经文。因为有时候一节经文很长的，读三节你一年坚持下来，一年的话就可以把圣经读一遍。那你一天呢太忙了，你没有时间，你一天读一节呢，你三年呢就可以把圣经读一遍。那时候一位主内的前辈他送我一本书呢，是陈忠道牧师的怎样研读圣经。哎，我拿回去就读，读了之后让我一下子对这个圣经感兴趣起来。因为我发现什么，一些我平时的疑问需要解答的基本他那里都有。我读呢，哎，读的就非常感谢。那时候他真正开始呢从前往后把圣经完完全全经读了一遍。后来我这个感受深了呢，在到了咱们这里之后呢，一些小组呢，其实我也送给这些同工那本书呢，我觉得那本书其实很好，就是这本书《怎样研读圣经》，是陈忠道牧师的。他有这个台湾出的，有这个就是香港出的，有台湾出的，有那个竖体版的，也有这样的，但是是一样的。我呢拿来呢，因为是说呢，如果说大家弟兄姐妹有感动，也愿意在神话语上下功夫扎根，想要这本书的，我可以那个订来送给你，订来送给你。然后这个这说起来笑话，就是我呢是属鸡的，这个我太太呢，她经常说我是什么铁公鸡。自从移民来了之后呢，基本没有给她买过新衣服，常常抱怨。但是呢，我愿意送人两个东西，一个是圣经一本，一个是这本书《怎样研读圣经》。这两本书真的挺好。这本书你们需要，你们可以跟我订。我这个已经有点开了，但是我呢，不要要我手里这本，因为我每次翻的时候它有我的标记。因为我其实不愿意用电子版本的书，我愿意用纸的，因为我每次读的时候我只要加一些自己的标记，加一些新的东西。我每次翻这个书我摸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回忆，能回忆到之前读的时候和不同次数读的时候我神给我的感动。那我也希望大家真是能够在话语上能够扎根，好好读经，好好参加主日学，让我们将来出去的时候跟其他教会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让他们也明白我们同样是属神的教会，我们同样弟兄姐妹都在神的话语上是有功底的，是扎根的。那回到今天的讲道的主题呢，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 Christina 提到了是这个 Numbers， 也提到了就是神在西乃山通过摩西其实向以色列人全体，你听过全体整个族群这个国家颁布的十诫，与他立约呢。这个约呢大家知道，这个约叫西乃山之约，而且这个约呢其实也是有条件之约。怎么叫有条件呢？就是神的子民守约就蒙福，违约就受惩罚和咒诅，这就是有条件。这个约呢其实是体现了神的哪个属性呢？体现了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的属性。而且神通过这个约其实是为让他的子民能够守住圣洁的身份，圣洁的身份。大家看，你读这个旧约，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不同的版本书，不同的哪本书的时候，它侧重强调的不同，有是让你分别为圣的，有属神的，有是让你能够保持一个洁净的生活，它分着。但是总体起来是圣洁，圣洁才能跟神有份，圣洁才能够蒙神祝福，远离咒诅跟死亡。核心呢就是神为了保守他的子民。那么诸多的规条我们都知道，你要统计下来，他们统计过呢，说是613条。跟这个上次陈明道牧师讲过，这个东国泰华这个电话的 error code 一样，大家都记613条，这么多的规条和仪式。那这些规条仪式呢，其实呢是为了达到神这个保守子民圣洁的目的的那些外在的形式。透过这些林林总总的繁文缛节，那神到底要子民做什么呢？那今天这些经文呢，弥迦书6:8，经文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这里神对他的子民要求有三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那先知弥迦是在主前740年至700年时候做先知，他是在南国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时候的先知，是与以赛亚同时代的先知。当时弥迦主要讲神对罪的审判，向百姓传讲审判的信息。当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偏离了耶和华神的道路，犯罪触怒神，他们在宗教上社会上都犯了罪。而当时的百姓呢，一方面热衷于拜偶像，拜迦南地那些偶像，而一方面呢，凭着口舌还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耶和华神，并且把迦南的那些献长子过火祭那些带到他们的敬拜的仪式当中。当时的宗教领袖呢，以为他们守的是另一个约，不是守的另一个约，他们因为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约是无条件之约，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的子孙的。那这个约是无条件，是自以为有神与他们同在，很安全，他们结果呢照样犯罪藐视神。那在弥迦书当中呢，哪些犯罪呢？有这样的，9:11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首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是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们就是这样的状况。那社会风气的败坏在这个弥迦书中也有体现，是7:2-3神说，地上近千人灭绝，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你看，虽然那些宗教的领袖和这些普通的子民，他们虽然在作恶，但是他们仍然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来献祭，来守律法的形式。那这个时候呢，弥迦呢，就是神通过弥迦呢，把他的心意显明了，在6:6-7，神对那个时代的心意显明，神借先知弥迦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这里无论祭司还是一般民众，他仍然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来献赎罪祭，但这些人一边献祭一边犯罪。弥迦才发出那样的呐喊，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和万万的牛和吗？那之后就引出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弥迦书6:8，世人呐、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前面就是讲的圣经上这句经文的背景。那这里神通过先知弥迦对他子民说话，那强调了什么呢？强调神不仅看重仪式的那些规条和外表，更看重内心的实质。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在带这个旧约查经的时候非常说，那讲到这个话，你是不是想起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曾经说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2:36，我给大家读。当时法利赛人也就是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在这里把这个律法归结为爱神和爱人如己。那大家看，这与弥迦，神通过弥迦说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冲突在里面？大家不知道想过没有？读经要想，想的话你才能深入。如果你读经只是快速的过，你永远不想，你不会深入。那我们看，那位律法师问主耶稣的问题是，关于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回答说，律法最重要的是爱神和爱人如己。也就是说，摩西律法的核心就是为了让子民能够爱神 和爱人如己，这是神设立律法内容的总纲。而神通过弥迦说的话呢，有人说也是，不是有人说，是犹太人他们把弥迦说的这个话呢作为那个摩西律法的总纲。那这是什么样总纲呢？那么看下面一段经文，是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里面责备法利赛人说的：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看这里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弥迦责备当时的犹大的祭司的话是不是非常的类似呢？主耶稣在这里提到公义、怜悯、信实，是不是和神通过弥迦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很接近呢？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新旧约对照呢，就明白呢，这里弥迦的这个神通过弥迦说的话重点的是什么？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心去守律法，是一个如何去做的问题，是守律法态度的总纲。那爱神和爱人如己是律法内容的总纲，这下你就把两个统一起来。你看这样的话我们明白，我们虽然如果你嘴上只是说我很爱神我很爱人，却没有一颗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去做这些，那你所做的也是徒然，也是徒然的。来，刚来这里之后，我知道移民来的时候要去政府办好多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可能也会经历到这样，就是你去政府办事的时候呢，他给你办的时候呢，那个办事员非常客气，非常温暖，笑脸相迎，但是他一转身你就能发现他的笑脸立刻消失，其实这内心并没有想笑你想向你笑的意思，只是是他工作的需要我想笑。而之后呢，在教会待长了呢，发现在这里移民久的基督徒呢，我也不是说大家，有的也有这个习惯了。什么习惯呢？前一分钟还能冲你笑，后一分钟他能不立刻把笑容给挪走。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你的笑要从心里面出来。那弥迦书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就可以与神同行了。有人说，这不是旧约中神对以色列人说的吗？那我们新约这些信徒还用不用守这个？那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耶稣是在马太福音中5章17到20节说，对他的门徒说，是这样论律法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主耶稣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今天所看的重点是在于耶稣强调律法不是要废去，而是要成全。这里也提到，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将来在天国就要称为大。你我要争取成为大，既要教像我一样教训别人，也要自己去遵守。那这里还提到一个呢，就是关于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将来有机会呢，再去讨论那个关于圣灵的义和这个或者说更高的义这个话题呢。这里呢，你看我们看到主耶稣明确地要求我们新约的信徒要遵守。我们遵守什么呢？刚才说两个总纲，哪两个呢？律法的总纲，一个是内容的，一个是你的态度的。用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去爱神、爱人。那我们看看呢，这三个呢，在我们这个世代呢，是如何我们应该去做呢？行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那你我要与他同行，能不是一个行公义的人吗？那我们回到弥迦书当中，当时这位先知指的是哪些事在神看来是不公义的？我们刚才读过，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我们都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古时以色列人犯下这样的罪，那现在的人们就不犯了吗？前一段呢，我回二月份回这个回国的时候呢，听到我的侄女呢，她给我抱怨，她是学这个艺术弹钢琴的，她说她那个非常想申请在国内好一些的艺术院校上这个研究生，但是呢，那个水很深，要好一些的艺术院校需要30万人民币你才能排上队。那他就说，与其我花30万元的话，那么多钱，我还不如出国来读书。你看，就知道这个公义公平的重要性。而这里呢，其实神在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当中，神也是要求我们行公义，这是一种普遍的公平。因为这段经文的开头，神说世人呐，是针对普世的人，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了。而我们比较中国呢，我们在加拿大呢，关于公正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好得多了。记得丽萍在这里那个阿冈昆上学的时候呢，她说的一个事情呢，是一个中国来的学生呢，因为考试的困难呢，就塞给了老师100块钱，想能够过关，结果呢被这个老师给停学了。其实坦白的说，我也不是说像对我们的文化不尊重或者是抹黑，就是说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缺乏普遍公正的心，这个其实真是需要我们来自己警醒。我们上次查这个先知书，查到这个约拿书，那我们也许都像约拿一样，不愿意神拯救这个尼尼微人，尼尼微人那么残暴，杀戮他们的孩子，那反过来说，那次我们培灵会听戴季宗牧师提到，我们要向外族宣教，尤其他提到谁呢？提到日本人。那你说我们对日本人宣教，愿神拯救他们，和这个神通过这个约拿让他这个告诉尼尼微人来悔改得救，是不是有类似？其实是有，在神国又知道是跨越种族界限，是跨越种族。那在我们当代教会呢，这样的事情，不义的事情会有吗？有这个屈枉正直的事吗？我不知道。也许在评判是非的时候，关系的远近就会导致结果的不同。有的教会当中，可能有些牧师会对那些奉献多的人呢，多花时间，多关心，多为他的需求祷告，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有，而且不过是可能也许在表面上不那么明显罢了。那还是说说我们大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经历过文革时期，那你知道文革的时候有三样东西被砸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被砸烂，而人们心中的这个普遍公正也缺失呢，那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几个人写个大字报说这个人坏，或这个人有各样的罪名，给他罗列出来，就可以把那个人定罪，就可以去抄家，就可以羞辱你。那我的妈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呢，是当时我爸他是个搞这个食品研究的研究所的，他有一位非常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呢，他呢被这个造反派跟红卫军揪出来批斗，游街挂牌子。当时一群15、16岁的孩子呢，干什么呢？拿的刚烧好的开水倒到这个老人家的脖子上，倒这个脖子，我那个大哥他跑回家就问我妈妈，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做？我妈妈没有回答，只问我大哥你参与没有？我哥哥说没有。我哥哥说，平时遇到这个老人家，他非常和蔼，非常和善，是个好人。他紧接着问，为什么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都说他是坏人？为什么呢？我妈妈也没有回答。同样，另一个故事呢，是发生的是我在一次老乡聚会上，也是移民到了这里之后听到的呢，是讲右派时候的一个故事。当时一个单位呢，这个上面呢下达指标呢，说一定呢要揪出几个右派来。这几个同事呢，关系非常好，平时家里面经常往来，孩子之间也关系非常好，被分在一个小组讨论。有一天晚上他们讨论，开会很长，开了很长的会了， 大家你知道那个时候都是什么，相互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好久也不知道谁应当是这个右派分子。因为这个开会开长了，大家又开会又讨论又喝茶，其中有一位尿急，他就去了厕所了。结果呢，就在他缺席的时候，其余的人一致同意他为右派分子，把他选为右派分子了。那你别想这个右派分子是个好的，戴上这个右派的帽子，立刻他跟他的家被那个流放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去了，立刻离开了。那之后你知道这个家庭跟另外那几个在城市的家庭，他们下一代孩子的教育跟发展就有了天上地下的差别，资源的不同，孩子教育的最后结果就受到了不同。那我们看到这两个故事发现呢，其实我们在生活现实当中能存一颗普遍公正的心，能够行公义，其实是很不容易。但是无论是对世人，其实对基督徒，这一点我们知道是神所看重的。愿你我真是无论在工作场合、家庭当中，哪怕是教会当中的一些事情平坦，要存一颗行公义的心。第二呢，好怜悯呢，在弥迦时代呢，那些贵胄呢剥削穷人，富人呢还贪图那些贫穷寡妇的那些小的钱呢，社会的风气非常败坏呢，人们呢都没有普遍怜悯之心呢。这样有一个故事呢，是法国说，咱们说近现代的法国路易十六时候呢，当时国内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激化，普通民众生活困难。那个皇后呢叫什么？困 Mary 呢，生活奢华。她听到呢大臣说，法国底层的人民没有面包吃，常常饥饿吃不饱。你猜这位皇后说什么呢？她说没有面包吃，让他们吃蛋糕呀。这是这个皇后说的。那同样这个事情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晋朝时候也发生过一个皇帝身上。晋惠帝他执政的时候，也是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吃观音土，许多百姓活活饿死。那消息被传到皇宫里面，这个晋惠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听完报告说大为不解，而且这个心好像还非常善良，他很想为他这些百姓做一些事情。他呢苦民自己想啊想啊，说那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了。他反过来第二天跟这些大臣说，我有个办法。他说百姓既然没有粮食吃，那我们可以让他们吃肉呀。你说这是不是如出一辙？是一样的。这位晋惠帝和那位困 Mary 是如出一辙，没有一颗真正体恤怜悯穷苦百姓的心。那我们看我们圣经当中的记载呢，路加福音十章中记载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给大家读一下，相信大家人都很熟悉这个了。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花费的我回来必还你。那耶稣呢就讲完这个之后，问那个律法师说，哪一个是被打之人的邻舍呢？那这个律法师回答说，是怜悯他的。那就是哪个呢？就是动了慈心的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紧接着说，你去照样行吧。你看这里是主对那律法师或者说那法利赛人说的，其实也对我们这个时代，对你我来说的，我们要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存一颗好怜悯的心。这是圣经中所记载。那第三个神的要求就是存谦卑的心。那现在是今天是7月1号了，这是6月。6月的话，对这个上大学的都知道，6月是什么？是毕业的季节。前两天呢，在网上读到一则呢，是关于汕头大学校歌的文章。 这首校歌还有个来源，我相信这里面岁数年轻的少，可能是年长的稍微多一些，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人。我相信这个志辉肯定是听过这个人，因为他的微信的名就让我那个啥想起。这个人是谁呢？黄家驹， Beyond 乐队，我相信好多人听过，相信这个志辉肯定也喜欢弹吉他。那这首校歌呢，是李嘉诚的重金买下黄家驹那个 Beyond 乐队那个《光辉岁月》，把他那个版权买下来，买下那个版权呢，改编而来。他改编的歌名是什么呢？作为这个校歌叫什么？《大学问》。在每年的6月30日呢，由全体的毕业生一起来合唱的。我把歌词当中的比较感人的部分呢列出来呢，你看，他说：“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内心的天空也要懂得探究，我们懂得学问没尽头，学会怎么做事，再学做人的操守。我们懂得学习的理由，吸收是为了奉献，才能承先启后。成功不止付出与拥有，有承担才是最高的成就。你看这个校歌呢非常好，它网上评价也是非常好。他说呢，这也是代表这个李嘉诚，因为他是最大的出资人，对这些毕业生，对现代毕业生的一个期望。学习，那就是说学习你要做什么呢？就是说最后的嘱托和基本说，对做事做人和学习的最后教导。他告诉这些即将离校的学子呢，学问没有尽头，要学会怎么做事，要学会做人的操守，不要骄傲，不要自大，保持一颗谦逊的心。学习是为了奉献和担当。那你看这个教导，不光我觉得对那些毕业生好，其实对你我们对孩子用这个教导其实也非常好，非常实用。那拿这个校歌来看，是为什么拿出来呢？你看世人都明白在这里谦卑跟奉献的重要性，那何况你我这些领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人呢？那我们更没有理由有丝毫骄傲的心。那每个人都是由神所造，人的智慧、知识和能力都是神所赐给的。那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配得这个救恩，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接受他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的罪才被赦免，得以称义。那无论我们在圣经知识上领受如何丰富，还是灵性如何美好，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7中劝勉道，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里有一个故事呢，是我前就是参加这个培灵会的时候呢，正好呢是我太太丽萍她买到的那个书《直奔金牌》，那里那个主角呢是宣教士呢，当初到中国天津的呢是艾瑞克·李戴尔。他呢曾经参加过19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的赛跑。那他呢曾经在国内比赛的时候100米破过记录，当时的世界纪录他破过了。100米是他的最擅长的长项，而且最有把握得金牌的。但是因为那100米赛跑是要在星期天举行，那他呢就因着信仰的缘故，给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写信，他说：“你们能不能把100米改？因为你要在星期天，我就不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奥运会的主办的说：“这因为都已经跟所有的国家都协调好，都已经发出去通知，都已经定了的事，不能改变。”那他呢就放弃了，不参加100米。他改什么呢？改自己不擅长的400米。那他结果呢，在这个奥运会跑400米呢，很奇妙，他也得了金牌了。你看神眷顾他，让他得了金牌，而且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得到当时那些人和教会那些弟兄姐妹的称赞呀。而他在不同场合之后呢，他始终在做见证或者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他提到两个事情，就是体现了他一种谦虚的品格。第一个，他在教会巡回做那些见证的时候呢，他没有表现出那种因着我星期天拒绝参赛，上帝呢就一定要祝福我，上帝呢必让我得胜的那种骄傲自负的感觉。那么看到有一些呢，因为神的作为呢，有些做见证呢非常骄傲，无论是医治也好，或者其他的事情也好呢，觉得呢 神的，你看特别的看护对我。而他说呢，是星期天去敬拜上帝呢，是他的本分。他同时还强调，神是蛮有恩慈，但是并不见得，因为他遵守神的这个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在每一个国际比赛的时候，神都要把金牌要赐给他，赐给这些遵行他旨意的。其实我们都明白，我们每个信徒所做的侍奉都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遵行神旨意所必须做的。那另一个呢，就是他分享的时候，因为他开始跑得很快，100米跑常常就是跑第一了，常常跑第一。但是他每次在比赛之前之后的时候，他都要跟人握手，他是愿神这次祝福你，让你能够跑第一。然后跑完之后呢，他也常常鼓励这些人说呢，赛跑得金牌的只有一个人，但是尽力奔跑，即使没有得奖，他也配得荣耀，配得奖。他每一次对这些那个赛跑的人都说。那他最常常后来做了宣教士之后，在潍坊的集中营，在各处的时候，跟那些弟兄姐妹分享他一个是啥，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事情呢，是他看的一场比赛。他那个比赛呢，是看的什么呢？一场跨栏比赛。那个跨栏比赛呢，是当时英国和美国的选手进行跨栏比赛。那跑的时候呢，前面领先的第一位那个跨栏跑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这个栏给带倒了。那他是紧跟之后，那他只要因为按这个规则已经被带倒，他就不需要跨这个栏，他直接再往前跑，就可能超越在最前面领跑的那个人。大家都这么想，因为凭规则可以这样做。那是他当时呢做了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侧转，旁边有那个跨栏，他跑侧转，跳过旁边的跨栏，又回到他的跑道上，继续。那李戴尔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不记得最后谁赢得了比赛的冠军，他只记住了那个选手当时所做的、所持守的这个精神。他呢在不停的场合对基督徒说，他说其实基督徒我们应当像这位选手一样，你没有这种精神，你得了冠军又如何，也是没有价值的。那今天的经文呢，神通过先知弥迦在2400多年前告诫那世代的人和以色列人，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才能与神同行。那在今天这个世代呢，这声音仍然在回荡，仍然是神的心意，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大家一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你拣选了我们，是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我们真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做合你心意的子民。主，我们愿你真是在这世代兴起更多的人能够按你的旨意去行，能够兴起更多的人谦卑在你的面前顺从你的旨意。求主也是祝福教会，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也祝福我们当中不在当中的，也祝福他们的生活，祝福他们的心思意念，求神保守到底。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